浩大的面子工程、持久的养生工程是否有着神秘的关联？空前的风扇大典、恐怖的巫蛊之祸，到底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国史通鉴马上揭秘。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把汉王朝带进了极度繁荣的时代，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又开始了新的宏伟事业。他大兴土木，到处开建浩大的工程，他求仙问道，四处寻找懂长生术的奇人，他完成了梦寐以求的封禅大典，渴望长生不老，永世不灭。那么他期盼的结果最终又会怎样？而突如其来的巫蛊之祸又带来了什么样的血雨腥风呢？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九集《人无完人》。
我们上一集说，在汉武帝的统治下，汉朝进入极盛时期，疆域扩大了，影响扩大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了。那么汉武帝他想干另外一番伟大的事业。汉武帝和其他的君主一样，成就越大感觉就越良好，感觉越良好希望就越有面子。那么随之而来的汉武帝，我说他的另外一番事业实际上是另外一番面子工程。那么体现在汉武帝身上，他的面子工程主要是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那必然是大兴土木，以表示一种富足；对外，必然是非常豪阔，以表示天朝大国的这种气度。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出现这种想法倒不是刻意而成，而是由于地位到了这一步，事业做得这么大，然后油然而生的一种自然状态。比如我们过去说到西楚霸王项羽，在进入关中以后，他不以关中为都，还要回到彭城，要衣锦还乡，实际上也是一种面子。在《史记》和《汉书》里头，两个建筑物的建筑，两大工程，是被视为汉武帝对内大兴土木，也就是他的面子工程的开始。哪两大工程呢？一个叫做昆明池，还有一个叫做百梁台。那昆明池我们先说一说啊，在对匈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汉武帝决定对西南、东南和东北用兵，但是东南、西南和东北用兵与和西北用兵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西北是草原、是沙漠、是高地，它要用步兵、用骑兵。但是对西南用兵，虽然也是陆地，但是雄山大川，特别是西南一个最大的国家之一叫滇国，汉朝要征服它应该用水师。而东南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可能还要跨海作战，所以这样一来呀，就要训练水兵了。那么训练水兵怎么训练？应该到大江大湖乃至大海去训练。但是一个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啊？如果皇帝要视察要指导怎么办？总不至于把皇帝折腾到千里迢迢之外去看军队训练，那怎么办？有人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啊？我们可以就近训练水兵。怎么个就近法？在长安的西南，就着当时的湖泽，就着当时的地形，开挖一个巨大的人工湖，用这个人工湖来训练军队。结果浩浩荡荡的工程开始了，开始于公元前120年，结束于公元前117年，也就是说用了3年的时间，在长安的西南 开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由于以后这支部队要用去征服滇国，也就是昆明国，在滇池上的昆明国，于是把这个湖叫做昆明池，啊，昆明池。那么这个池有多大？当时的记载是周四十里，周边有四十里，后人估计它的水面有300多群，也就是3万多亩。这个300多群、3万多亩是什么概念？我们得有比较，是现在杭州西湖的4倍。它不但要开挖一个湖，还有湖水，湖面上还有船舶，还有码头等等配套设施，应该说它的费用也是极其的浩大。既然湖面那么大，船一定不能小。如果船小了，几十条船在这么大的湖面上，那成何体统？所以船要大，当时最大的船号称是有10多丈高，上面插着旗子，训练起水兵千帆万字，进退有序，极其壮观。那么这么壮观的场面，汉武帝看得也很激动。那么要观摩，要视察，要指导，汉武帝也应该有一个观摩的地点，所以就做这个昆明池修了一座台，这座台叫百梁台。什么叫做百梁台？由于它的上下结构是两层，它的底层是台，它的上层是楼阁，而楼阁的梁统统有巨大的柏树干来做成，香飘10里，所以人们把这个台呀叫做百梁台，因为用柏树来做梁的这么一个台。那么汉武帝站在台上看着水师的训练，那真是极其壮观的场面，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出来。那么这个台应该说费用也是非常浩大。这个台建成到什么时候啊？建成在昆明池完工以后的2年，在公元前115年。但是这个要跟大家说明，非常遗憾的是，这么一座壮观的台存在的时间仅仅11年。公元前115年建成，104年被一场雷火烧毁了。但是虽然这个台烧毁了，汉武帝丝毫不觉得遗憾。为什么不觉得遗憾？因为有人提了建议，有人有了预测。有了什么预测？有人说有一个懂得方术的儒士早就提出了预测，说某年某月某日这个百梁台将毁于天空。结果果然在这一天毁于天空，所以汉武帝一点不意外。没关系，这是天意。但是还有一种天意，只要陛下修建一个更大的宫，比百梁台还要大的宫殿，那么这个宫殿修成以后，不但可以弹压东南地区的叛乱和问题，因为这个东南地区已经发生好几次叛乱了。吴楚七国之乱那是汉景帝时期发生的，汉武帝时代淮南王刘安的谋反也是在东南，所以建一个更大的殿，建一个更大的宫，可以压制东南。还有建这么一个更大的宫，对于陛下您的长生，对陛下您的长寿是大有好处的。那么由于有预言在先，所以汉武帝在百梁台被雷火烧毁以后，立即着手建另外一个宫。这个宫叫什么？叫建章宫。这个宫殿建立以后是千门万户，也就是说今算不出它到底有多少房间了。这应该是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建筑。大家说这个建筑在哪里？当然现在荡然无存。什么原因？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大体上木建筑，土木建筑它经不起雷轰， 经不起火烧。那么后来的考古学家，我们当代考古学家对建章宫的遗址他进行了测量，通过部分考古发现，这个建昌的故宫的规模应该超过汉朝最大的，也就是代表皇家象征的那个宫未央宫，超过它的规模。这也可以体现到汉武帝时期国家财力的强盛。但是我们这里要说，昆明池也好，百梁台也好，建章宫也好，只是汉武帝在内大兴土木的几个建筑，而当时在全国都在大兴土木，国家的钱财，国家积累的这种财富正在急剧地进行消耗。另外，这些大兴土木，这些面子工程，实际上和另外一个事情是相关的。另外一个什么工程相关？和另外的长生工程相关。比如说刚才这个建章宫的修建，术士就告诉汉武帝，建了这个建章宫对您的长寿是有好处的，所以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长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追求长生，求仙问药，恰恰是从战国到秦汉一种社会风气。我们讲秦始皇的时候曾经谈到过，秦始皇就曾经多次派人出去求仙问药，还派了大批的人到海外去求仙问药，汉武帝也一样。所以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我们也很难怪汉武帝。那么帮助汉武帝来修炼长生术的是一位著名的术士，这个人很著名，在当时也是个传奇人物，叫做李少君。这位李少君出自印度人们眼帘的时候，人们一看是个中年人，但是他自己自称他已经70多岁了，大家肃然起敬。70多岁看上去是一个中年人，但是故事还没有就此了结。有一天，这个李少君出席一个宴会，这个宴会也是一个大贵族举办的，他的名字叫田汾，是汉武帝的舅舅，当时被封为武安侯。武安侯田汾家里举行的宴会肯定场面极其的壮观，而出席这个宴会的应该都是有身份的人。这里头我们要说一位，一个90多岁的老人，不要说过去，就是现在也是极其的长寿。那么在整个宴会上就变成核心人物了，大家都把他称之为寿星。然后寿星向大家一一打招呼，当和李少君打招呼的时候，李少君笑了，说先生可曾认识我？这个老寿星说，看了看不认识。李少君说，我可认识您。老先生看着他说，我年纪大了，很多事都忘了，可能见过，但是现在真没有印象。那么李少君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呢？我和你祖父是好朋友，某年某月你祖父在某个地方设宴，就在你家里某个地方设宴，我就去赴宴了，而且还在那个处所看到了你。你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孩，现在竟然90多岁了，真是岁月不饶人。那么这一番话一说，这个90多岁的寿星吃了一惊，他仔细回忆，仔细检索，想起来了，在那一段时间祖父好像真在某个地方请了一批客人，自己也到过来。难道这位看上去是中年人，自称70多岁李少君也参加过那次宴会吗？老人吃惊，满座皆惊。大家觉得这李少君哪里是普通的人嘛，他简直是神仙嘛。他自己说70多岁，实际上是极其的谦虚，怕令大家吃惊，让大家感到惊讶害怕，实际上他至少应该100多岁。当然如果大家具体问起他多少岁，他一定是顾左右而言他，大家也不敢再问了。 为什么呢？问了你要折寿的。当然李少君也告诉大家，他为什么能够修炼成这么大的岁数还看上去像个中年人，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蓬莱那一带或者蓬莱海外遇见了一个仙人，这个仙人呢教他长寿之法，所以他保持这么一种容态。这一下不得了了，所有的达官贵人都把他捧为神仙。于是这个李少君所接受的馈赠物，所接受的财物，那就不可量计。那么有这样的艺人，既一定会有人推荐给汉武帝。这个时候汉武帝继位还不久，20来岁小青年，一见到传说中的李少君，肃然起敬。然后两个人进行交谈，汉武帝逐个也给老先生介绍宫中藏的各种古物，让他评点评点，让自己开开眼界。一路介绍过去，当介绍到一尊古铜器的时候，李少君说话了，说这个东西我倒看过，应该是齐桓公用过的东西。汉武帝大吃一惊了，然后仔细看这个铜器的落款，果然是齐桓公10年的用具。不但是汉武帝，整个汉宫都震惊了。齐桓公离现在已经500多年，那么这个李少君到底多少岁数，还真是深不可测。那么李少君也告诉汉武帝，长生之道是可以修的。怎么个修炼？告诉他长生之道的5步法，哪5步？第1步，炼丹，这是所有的术士都要干的事，炼丹。炼了丹怎么办？第2步，用丹来炼成黄金。第3步，把这个用丹铸就的黄金铸成饮食器具，然后用它来装饮食。如果吃了这个饮食，那么就可以去病了，可以消灾了，这是第3步。第4步，可以到蓬莱去，可能就遇上蓬莱外的海外仙人，那么就可以长生了，这是第4步。第5步，见到了海外仙人以后再进行封禅，那么封禅以后你就可以长生不老。我们大家听听看哈，这一套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当时的人相信，汉武帝相信，所以时代经过2000多年，万事万物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人们的世界我们还真是不懂。于是汉武帝就开始了养生工程了。皇帝要养生，这是国家的大事，所以整个国家财政，整个国家机器也围着汉武帝的养生给行动起来。过了不久，非常不幸的是李少君去世了。大家说他不是长生不老吗？怎么去世了？所以汉武帝觉得他绝对不是死，他是仙化而去，他的灵魂是不会死的。虽然李少君死了，那么从燕地，从齐地，也就是说从现在的河北，现在的山东那一带，沿海的术士大量的来到了长安。来长安干什么？帮助皇帝来推动养生工程。那么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寻仙问药的术士，还有一批又一批到海外到西域去采购宝器宝物的这么一批使者，源源不断地派向各地。
长生不老的巨大驱动力让汉武帝踌躇满志，而各地不断涌现的祥瑞宝物更让汉武帝相信封禅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那么汉武帝的封禅大典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又是否从中感受到了长生不老的力量呢？
什么叫做封禅？ 实际上也很简单，丰者祭天也，善者祭地也，就是祭天和祭地。大家说这不简单吗？真是简单，但是又不简单。怎么不简单？史记司马迁有八书，谈八种制度，八种重要制度，其中有一书就是封禅书。自上而下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所有的帝王他都想封禅，但是封禅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必须有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第一，要有大功；第二，要有大德；第三，要有福瑞的出现。那么古往今来一直到汉武帝，还真是有人想封禅。谁？第一位是我们曾经在《国史通鉴》第一部里面说到的齐桓公。那么齐桓公觉得自己尊王攘夷，功劳也够大了，于是想到泰山封禅。为什么到泰山？因为一般的祭天祭地你到哪里都可以，但是一旦说到封禅，那就不一样了，那必须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去封，到离离地最近的地方去禅，这才叫封禅。那么泰山在东海拔地而起，大家认为这是离天最近的地方，也是离地最近的地方，所以要到那里去封禅。但是齐桓公没有干成。为什么没有干成？他的想法一提出，受到一个人的打压，谁？管仲。管仲立即封杀他，说您现在功还不够，德也不够，也没什么胡瑞，你担当不起，如果强行去封禅，对您个人不好，对齐国也不好，所以大夫要有大德大功的人才能承担，否则只是自取其祸。我们过去也说过，齐桓公气度特别的大，而且行事啊非常的随意，他是个甩手掌柜，你管仲说不可以，那就不可以吧，就不封禅。但是后来还是有人封禅，谁？千古一帝秦始皇。秦始皇觉得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取号叫皇帝。而且秦朝又有各种各样的胡类出现，所以秦始皇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封禅。秦始皇怎么去封禅？他先来到泰山，来到泰山祭天，这里离天最近，然后下了泰山，来到泰山附近的一座低而险的山，这座山叫梁父山，到这里祭地，于是完成了秦始皇的封禅仪式。但是非常遗憾，秦朝二世而亡。秦朝二世一亡，人们就觉得理由是各种各样的，其中可能跟封禅也有关系。你秦始皇担当得起大功大德吗？你这不是害后代吗？所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封禅二字。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惠帝到吕后到文帝到景帝，再也不提封禅。但是到了汉武帝，继秦始皇而起又一个千古一帝，觉得虽然没有明说是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但是一定是这么想的。你看看汉朝的疆域开拓的多么的辽阔，汉朝的江山是多么的稳定，人民的生活又是多么富裕，而且现在福瑞出现了，那不是封禅的所有条件都具备吗？皇帝这个想法一出，那么大家就忙碌起来了，封禅的时间越来越近，到了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禅了。到哪里封？他是分四步走。汉朝他是超越秦朝而起的一个更大的帝国，那么他的封禅仪式 也一定要盖过秦始皇的。他是分四步走，第一，先到梁父山祭地神，然后第二，到泰山东麓祭天神，第三，带着霍去病的儿子，因为霍去病的儿子当时是汉武帝贴身护卫和掌管车马的官员，带着他来到了泰山的山顶，第二次拜天，然后下到山来，在附近的一个叫做树兰山的地方再一次祭地。那么两次祭天，两次祭地，完成他的封禅仪式。当然每一次封禅他都是有祭文的啊。这个祭文是怎么说的，不向外人显示，但是我们一定可以知道其中的内容，一定是风调雨顺，人民安康，一定是皇上长寿，长生不老，我们这个大汉帝国永远昌盛，一定是这一类的话。但是封禅仪式举行了，所有的养生工程都在推进了，极其遗憾的是海外先人一直没有出现，没有找到。汉武帝实际上做到了李少君的第五步了，但是海外先人没找到。不过有人传来消息说，皇上祭拜天地的祭文，焚毁祭文的那个地方，白天有云出现，晚上有光出现，可能是上天已经感受到了陛下，感受到了皇上祭天祭地的诚意，这个才让汉武帝稍稍有一点心定。
渴望长生不老，但现实却冰冷残酷，年老多病的汉武帝疑心有人以巫蛊之术加害于他，于是皇宫里一片血雨腥风，亲儿子刺杀，皇后自尽，巫蛊之祸究竟能不能惊醒汉武帝？
但是时间过得很快，汉武帝转眼已经在位40年，转眼在位50年，转眼就是60岁，转眼就要看作70岁了，但是长生的迹象根本没有，反倒是疾病越来越多，精力越来越不济，这怎么办？但是他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却难以放下。这个我们要说一个普遍现象，大概越想追求长生的人越是畏惧死亡，汉武帝也是一样，他越想追求长生，越想上天再给他500年，他就越惧怕死亡，而疾病又不断，所以他的怀疑，怀疑什么呢？我该做的都做了，天也祭了，地也祭了，丹也炼了，当然这个丹是不是转化为黄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老是疾病？这就要说到当时有一种风俗，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一种迷信。什么风俗什么迷信呢？当时盛行一种巫术叫做巫蛊。什么叫做巫蛊？说是你跟谁有仇，然后就用桐木或者其他的木头雕刻成他的样子，然后刻上他的名字，刻上他的出生的年月日时，然后用巫师来念咒，然后刺其心脏，然后挖其眼睛，这样一来你的仇人就会发癫狂而死。那个汉武帝由于疾病不断，到了晚年他就怀疑是不是有人在用巫蛊在害他。那么谁能够用巫蛊害他呢？一定是身边的人。为什么？因为只有身边的人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的，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因此他就怀疑身边的人了，杀人就杀得越来越多，凡是怀疑的有证据的没证据的，开始是逐个逐个的杀，后来是逐批逐批的杀，甚至失宠的魏皇后就是卫青的姐姐 以及不受他喜欢的太子刘据也被拉入怀疑对象。这个时候帮助他进行调查，帮助他来杀人的是一个叫做江冲的官员，来自于邯郸。那么邯郸可能自古出美女，那么这个江冲呢也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也是一个绝色女子，而且同样的能够能歌善舞，嫁给了赵国的太子。注意这个赵国不是战国时期的赵国，而是汉高祖刘邦建立以后所分封的同姓王，有一个赵国。那么江冲由于妹妹嫁给了赵国的太子，他自己也就成为赵国的亲戚。那个时候的贵族子弟应该说生活都非常奢靡，喜欢寻花问柳，那个赵国的太子就更不像话，不但在民间寻花问柳，而且和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好上了，另外还和宫中的诸多的女孩子关系很好。这在当时叫什么？这在当时就叫乱伦。这个江冲啊，也许是为妹妹出头，也许在利益上和这个赵太子他有争夺，结果受到赵太子的追杀，江冲逃跑了，但是赵国太子把他家人给杀了。江冲一怒之下直奔长安，向汉武帝告状，告揭发赵国太子的乱伦之举。汉武帝对这个事情还很重视，亲自接见了江冲。这个江冲远远走过来的时候，汉武帝一看心里就一动。为什么？因为这个江冲身材长得特别的魁梧，可能还相貌堂堂。汉武帝一看就悄悄地对旁边的侍者说，能不能多说燕赵多奇事，你看看这个江冲果然名不虚传。第一印象好了，什么叫做以貌取人？这就叫以貌取人。那么既然貌相他接受了，那么问话可能就多了一些，因此不但谈到赵国太子的问题，也谈到了对国家对社会的一些看法的问题。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江冲竟然对国家的事情对社会的事情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汉武帝觉得这是个人才，于是留在朝廷服务。江冲要表现说，皇上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汉武帝说正好，要派使者到匈奴去。于是江冲第一个使命就是出使匈奴，而且哺虏使命。在汉武帝看来，只有像江冲这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而且对国事对社会上的事了如指掌的人才能够哺虏使命。结果回来以后委以重任，给了他一个官名叫什么呢？叫做直子绣衣使者。让江冲担任这个官职直子绣衣使者，他的责任是什么？两个责任。第一，稽查匪盗，长安一带有没有偷盗的，有没有违则的贼的，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都在他稽查的范围，这是第一。第二，稽查贵族的奢侈和僭越。当时的贵族生活都非常奢侈，而且完全不按照汉朝的制度来行事，所以汉武帝想揪一揪这种歪风，让江冲干事。你还别说，江冲干事特别认真，一批又一批的贵族子弟受到江冲的督察。那么这些人为了避免受到惩罚，纷纷拉钱赎罪，结果这样一来，仅此一项国库的这种赎罪钱数以千万计。汉武帝觉得这个人真能干啊。有一次江冲刚出宫门，就看到专供皇帝车马行驶的驰道上有一辆车马在奔驰。江冲觉得奇怪，命令属下立即把他拦截下来进行扣押。结果一审问， 原来是太子刘据的家臣，江充毫不宽恕，家臣下狱，车马没收。这个时候太子刘据就觉得事情有点严重了，派人和江充进行沟通，说我并不珍惜这个家臣他犯的罪，也并不珍惜这个车马，而是怕这个事情被父亲知道以后惹得他老人家生气，所以希望你江大人高抬贵手，不要报告我父亲。但是江充不买账，把这个事报告了汉武帝，结果汉武帝一听非常高兴，人臣当务事也，做人臣的就要向江充学习，要不被强暴，要依法行政。那么江充就越加变成汉武帝身边的红人。但是随着汉武帝病情越来越严重，随着汉武帝年纪越来越大，江充担心了。担心什么？他觉得这一次他是大大的得罪了太子，如果汉武帝一有不测，太子继位怎么办？那自己不死定了吗？所以他就在琢磨如何延缓乃至阻止太子的继位。结果汉武帝怀疑身边的人，怀疑有人用巫蛊来害他，这么一个机会给了江充陷害太子的空间了。那么江充带着人从宫女、从嫔妃、从魏皇后一个宫一个殿的搜查，挖地三尺，要把那个害皇帝的人用巫蛊来咒骂皇帝的人把他搜查出来。结果到了太子宫，你还别说，真的在太子宫的地下挖到了一个同谋人，这个同谋人正是暗指汉武帝。真相大白了，所有的人觉得吃惊，但是又不吃惊。为什么？因为汉武帝死去对一个人是最有利的。对谁最有利？对太子最有利。因为汉武帝做皇帝做的时间太长，寿命太长，太子等待了这么久，现在可能是想抢班夺权了。太子怎么办？有口分不清，亲自到甘泉宫去向皇帝向父亲进行解释，父亲未必接见，也未必说得清楚，派人去皇帝干脆不见，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有高人向太子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说皇上最近几年都在甘泉宫养病，我们没见到他，皇后也见不到他，皇上到底在不在还真是不知道。那么这个江充是不是当年秦国赵高的第二？太子一听，这个是慌神嘛，人一急人一慌什么事情都干。结果太子一怒之下起兵把江充抓起来，把江充处死，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江充是皇帝派来追击巫蛊的，而在你这里挖掉了巫蛊，你竟然把江充杀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谋反。所以政府的军队围困太子宫，太子把长安市里有一些流落街头的三教九流的人组织起来和政府军队进行对抗，结果太子兵败自杀，魏皇后也由于这个事情自杀了。这个事情由于由巫蛊而起，所以后来的人们把它定了一个名，叫做巫蛊之祸。那么这是汉武帝晚年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但是虽然这样哈，有的时候坏事会变成好事。太子受了冤屈，因为后来马上真情泄露，太子是被陷害的。而在太子宫中挖掘到这个同谋人，实际上是江充带着去的狐巫随身带去的，然后诬陷太子。汉武帝震怒啊，把江充的三族全部灭了，狐巫肯定要被杀，但是杀了怎么办？太子还是死。从人心的角度啊，这个巫蛊之祸绝对是极其糟糕的事情，父子相残给汉武帝心里有巨大的创伤。但是从政治史来说， 他恰恰是汉武帝由这一件事情开始反思自己，于是有了汉武帝后面的改弦易辙，汉朝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如何发生变化，我们下一次再见。